香港是我们的家，不过家居内外的设计以至于有利长者的城市规划，我们又有几深认识呢？主持邓天乐带你重新认识香港建设，长进课程评楼品足，评楼品足，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
嚟到第十二课长进课程评楼品足，我系主持邓添乐。咁咧，今日第十二课我哋嘅主题系人口老化同埋居家安老问题。我哋请到房协长者安居资源中心经理欧阳嘉瑜 Kenneth 担任我哋今集嘅主讲导师嘅。Kenneth 你好，
你好啊，乐。
系啦 ，Kenneth 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介绍下自己啊？
好啊，我咧就系欧阳嘉瑜啦。我本身喺房协会长者安居资源中心里边咧，作为一个中心嘅经理嘅。咁我嘅工作里边咧，都系好多时候系去探下长者啊，睇佢家居环境里边咧系有冇一啲适合佢哋居住地方，或者会有啲危险啊，俾一啲咨询佢哋啦。亦都会系去到我哋嘅唔同嘅中心里边咧，去讲下一啲关于居家安老或者家居安全一啲嘅信息嘅。主要我的工作都系喺呢两方面咧，系帮助一啲长者可以达到系居家安老呢方面嘅。
嗯，明白。Kenneth 啊，點解咧今日會為我哋嘅聽眾準備人口老化及居家安老問題呢一個主題呢？
你問得好啊。其實咧，人口老化呢個問題都香港嚟講係慢慢係進入一個老齡化嘅一個城市啊。
嗯。
咁根據最新嗰個人口調查咧，2014年咧，我哋嘅長者超過65歲人口咧，而家已經有大概15% 啊，即係超過80,000嘅啦，其實。2034年咧，即系20年之後咧，我哋嘅65歲嘅人口咧，將會去到係大概30%嘅。咁即係話咧，我哋每大概3個裏邊咧，有一個咧會係65歲嘅長者。咁呢個即係一個對社會嚟講，或者係成個香港嚟講，都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其實，
其實咧人口老化會為我哋嘅社會帶來一啲咩嘅問題咧？
如果你人口老化的話，最重要就是在醫療上面的影響，因為大部分的醫療的成本現在來說，很大部分都是長者一些長期的病患，而到去醫治他們，所以變成那個將來來說，那個負擔都會比較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說那個供養率，如果是越多長者的話，那我們的供養率是越來越高，即是說勞動人口會越來越少，即是個經濟也上面有影響。
剛才講到就是說身體的問題，據我所知其實長者面對這個身體機能退化主要可以分為三方面的。 Kenneth
是的，其實長者在身體個退化上面主要看到就是在個記性方面，記憶力，我叫認知能力，第二方面就是說那個是聽覺啊、視覺方面，第三就是那個平衡的能力。我首先講一下那個
認知能力先。
認知能力先啦，認知能力即係話可能係講緊嗰個早期嘅腦退化叫做嚇。咁嗰個情況咧就係而家80歲以上嘅長者咧，1/3有呢、這、一個認知障礙症嘅。
哦，
係啦。咁呢個認知障礙症會影響啲咩咧？就譬如影響我哋係短期記憶啦，唔記得咗啲嘢做啲咩啦。咁好似例如係有啲長者會係離開咗屋企之後，唔記得咗點樣翻屋企嘅，咁變成咧就好似係失蹤咗啦。咁變咗呢個係都幾危險嘅嚇，因為有時呢個都係冇先兆嘅，突然間好似長者出咗街之後咧就唔記得點翻屋企，跟住係流浪咗周圍去咗第二地方嚇。咁變咗家人都好擔心嘅呢樣嘢係。
認知障礙症即係我哋以前稱嘅老人痴呆症啦，
係啦，冇錯。係啦，
咁啊，據我哋所認識啦，就係可能佢哋會記得翻以前嘅嘢多過而家嘅嘢，
係
咁樣啊。佢哋屋企人都會好擔心啊，若果老人家有呢個病，
係啦。
咁啊，第二個啦，就係講到視力嘅問題啦。
其實咧就視力方面咧都好清楚啦。就算我自己啦嚇，而家都年紀唔上下啦，咁咧都有老花嘅嚇。咁但係長者嚟講咧，除咗老花之外咧，就可能伴隨著就係好似有譬如可能老年
白內障啊、
老年黃斑點病啊、白內障啊、青光眼啊呢啲啊。譬如白內障咁樣講啊嚇，好似長者嚟講，隻眼前邊有個好似一層沙咁樣咧，睇嘢時候咧比較朦朧啦，如果認唔到一啲夜晚，尤其夜晚嘅時候咧。睇嘢係唔清楚嘅話咧，好容易會係困到啲地下嘅物體啊，成日就會跌親啦。
跌親
咁另外差啲嘅話咧，譬如老年黃斑點咧，甚至會係失明嘅。 或者青眼都会失明的，所以变成这些病症都会是很影响长者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是说简单地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去搭车啊、看报纸啊，这些呢都会影响他们是譬如搭巴士看不到的字啊，或者想看报纸都好，他们连一细的字都看不到这样咯，
即是对基本的日常生活都很大影响了。
是啦，没错。
那最后了，去到活动能力了。
是，活动能力方面呢，就刚才讲到平衡力呢是越来越差。为什么呢？因为呢长者那个下肢的肌力呢会是比以前差了。另外可能是膝头哥有些痛啊，或者是我们叫做关节炎这个问题呢都对长者有大影响的。什么关节呢？就可能我们呢是一路用那个关节的时候呢，那个骨和骨之间的软骨就磨蚀了，所以令到是譬如起身那一下或者走路那一下，骨和骨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即磨蚀，即互相是碰撞的时候产生疼痛，所以变成都会影响长者的持久性，同埋会有痛。其实是，所以有时譬如他们起身那一下要扶住，或者他走路的时候他不太稳阵的时候可能会跌亲，最好就是有些助行器帮他们可以是行路这样。
还有呢，长者跌亲真的可大可小，即很多时候呢我们后生仔跌亲顶多就是擦损自己的皮肤啦，但因为长者呢他们学你刚才所讲啦，他们可能有骨质疏松问题，一跌亲呢分分钟可能真系
有骨折嘅，
有骨折嘅情况出现。咁啊，呢啲就系长者会面对到身体机能嘅问题啦，亦都系我哋面对人口老化嘅问题。咁啊，刚才讲到咧，安养长者咧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
系啦，咁其实主要系老人家咧，好多时候系好想系自己住翻喺自己嘅合适嘅环境里边啦。咁而家香港我哋嗰、那个入住個老人院的人口咧，係差唔多係 6.8% 嘅，咁係差唔多係世界上面都算係幾高嘅一個水平啦。咁其實呢個唔係好理想嘅嚇。其他嘅先進國家裏邊咧，大部分嘅長者都係比較遲先至入呢個老人院嘅。咁根據一啲嘅數據咧，其實我哋睇到老人家咧，大部分都唔想入老人院嘅，係有時逼不得已咧先至需要入老人院，而大部分嘅長者都希望住在自己的家居環境裏面，是
最舒服
熟悉的環境裏面，是可以叫居家安老的。
明白了，所以呢居家安老呢就是我們香港長者安老政策裡面很重要的一環之一，是不是呢？
是的，前特首都曾經說過，就我們以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為後援，就是說我們大部分都希望長者能夠在自己家居環境裏面能夠生活下去，是迫不得已之後才真的是入院舍的，所以我們現在很多的服務都是希望長者能夠留在家居環境裡面，好像一些到戶的照顧服務，譬如上門幫他做一些家居環境的改裝，這些都是一些服務令到可以長者繼續留在那個社區或者家居環境裡面是可以居家安老。
刚才 Kenneth 就跟我们讲了一些人口老化会面对到的问题，还有讲到说居家安老是我们香港这个安老政策里面一个都挺重要的方针。我们稍后听完首歌回来之后就继续探讨一下什么是居家安老。原谅我，是他是他给我光阴和灵魂，是他是他给我相亲和情人，是他是他给我知己和良朋，是他是他给我天空和浮云，还让我去印下脚印，让我听宇宙星云，让我认识许多个好人，奇人能人同途人，我无穷眼望事实，有我这样龙梦灵神，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生命生命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再有怨你，何日我也对他尊敬，再有怨你，何日也要过得起见，再有怨你，能在世界已很高，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才有怨你能摘遥遥之声，全赖红红生命，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从没有怨命，狂热爱性命，从没有怨命，明白他可敬，
说他不错，生生这好家伙，何时我也说他不错，原谅我。
翻返嚟长进课程评流品足，我系主持邓添乐。咁今日第十二课咧，我哋嘅主题系人口老化及居家安老问题啊。咁我哋今日嘅主讲导师系欧阳嘉瑜 Kenneth。Kenneth 你好，
你好啊，乐。
咁刚才咧喺上一节啦 ，Kenneth 咧就同我哋讲咗啊，原来去到2033年，即系20年之后啊，人口老化嘅问题咧就迫在眉睫噶啦。因为到时咧，我哋人口当中咧有近30%啦，都系长者，咁会面对好多咧居家安老啊，同埋健康嘅问题要处理嘅。房协咧喺2005年嘅时候咧就开设咗呢一个长者安居资源中心喎，咁就同呢一个居家安老咧系有密切的关系的、哦、可不可以先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呢，这个长者安居资源中心是什么来的？
好啊，那其实2005年的时间呢，房协会就有第一个是他们的长者的一个住屋的计划、叫做长者安居乐计划，就是一个是长者房屋来的。当时呢推出的时候呢都不是太多香港市民认识，于是呢就设立了这个长者安居资源中心来到去推广这个居家安老呢一個概念嘅，
哦，長者房屋其實嘅意思係咪話整棟嘅大廈都係俾長者住咁樣咧？
除咗係整棟大廈俾長者居住之外咧，其實都有啲配套設施嘅，
係
包括護理安老院啊，包括一啲嘅康復嘅設施啊，亦都包括一啲嘅即係到户服務咁樣嘅，係一個長者可以係自主性咁。是生活在那個家居環境裏面的，其實是
長者安居資源中心呢就是配合回來到做一個宣傳這樣。
其實長者安居資源中心當時設立的時候就已經有一個想法，就是說希望推廣一個居家安老這個概念。到現在的時候我們看到呢就說這個概念都有大部分人都認識的，不過可能呢對於那個長者友善家居這件事呢就可能不是太認識。於是我們呢在今年裏面呢我們就希望呢就是推廣一個叫長者友善家居这个的概念的。
我想问一下其实长者安居资源中心在哪里来的？
我们的中心呢其实在油麻地这个骏发花园里面的，都有一个很大的展览室啦，还有一个会议室啦，可以给到长者可以来到做一些简单的身体功能测试啦，也都可以呢有一些教育讲座给他们了解一下怎么为之一些友善的家居啊，或者家居安全啊，或者一些簡單的 平常我哋有啲嘅身體嘅問題出咗啦，咁我哋點樣去解決咧？咁樣嚇，咁所以咧都係好歡迎我哋啲長者或者係嗰啲中心去搞啲嘅參觀團咧嚟到我哋中心參觀嘅。
哦，即係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老友記，若果佢哋有興趣咧，想認識一下，都可以嚟參觀嘅。
當然啦，嚇，佢都係免費嘅，基本上。
嗯，明白曬啦。咁啊，長者友善家居啦，咁啊，剛才講到就係話一個適合長者居住嘅家居環境，去到做設計嘅一個嘅計劃嚟嘅。
係。
咁啊，據我所知啦，咁啊，剛才同你傾過，話呢一個咧長者友善家居可以分為三方面去講嘅喎，係咪咧？
係啦，長者友善家居其實呢三方面咧就分別咧就係話喺環境上面啦，第二就係話喺嗰個長者嗰個老化問題啦。第三就是他們的生活習慣的。我講多一點那個關於是環境的方面、其實環境很大部分都是從那個身體狀況和個生活習慣而引起的。譬如我們長者有時都住一個地方，一間屋呢住了可能是二三十年，當他後生住的時候可能是身體狀況都是很健康很正常樣、所以呢就任何譬如洗手間裡面可能用浴缸、或者本身他不需要扶手、或者個門檻好高，佢都可以啦，
係攬得過，
攬得過啦，係冇錯。咁但係到六七十歲或者七十歲以後，身體狀況開始冇咁好啦，可能平衡力冇咁好啊，腳力冇咁好嘅時候咧，咁如果個家居環境唔改變嘅話咧，咁呢啲情況咧就可能會唔好理想啦，有時可能會造成一啲家居嘅意外啊，甚至係跌親嘅問題啦嚇。咁所以變咗咧家居環境咧就可以做一啲嘅改善設施嘅，譬如可能將個浴缸變成一個無攬嘅浴室。或者是一個叫做即係淋浴的一個地方啦，就算長者佢到時佢要坐輪椅入去個洗手間裏面沖涼嘅話咧，其實咧佢都可以係無需要係拆咗啲門檻或成啊，或者擁唔入去嘅話，即係佢自己或者姐姐已經推入去，至少讓可以沖涼啦嚇。咁另外就話，即係如果你浴室裏邊係加啲扶手啊，係將啲防滑嘅磚啊時候咧，咁呢方面都可以令到長者可以更加安全啦，可以借力啊。或者都有水的時候都可以是很安全地可以出入這個浴室裡面。
其實我想問一下，是不是都盡可能設計到長者能夠靠自己就可以處理到日常生活每一個工作這樣呢？
其實我們的理念都是這樣的、因為很多時候如果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我們年紀大了之後自己照顧不到自己，需要一個姐姐或者其他人來幫你去換衣服、洗澡，其實都對個長者嘅尊嚴都有影響嘅、如果能夠自己做嘅話，係最有一個專業嘅生活
最理想，
係最理想嘅生活，係啦，冇錯。
係咁啊，剛才講咗就係環境嘅因素啦。
係
咁啊，不如又講下老化過程啦，即係其中一個方面。
係啦，其實老化過程都可以睇個感官啊，頭先講到一啲嘅身體嘅一啲機能上面啊，或者心理層次上面嘅改變啦。其實呢啲嘅改變咧係好逐步逐步嘅，慢慢嘅。好多時候我住喺社區裏邊嘅長者都唔會好留心自己有咩改變嘅，或者甚至改變嘅時候都覺得係一啲
好少問題
必然係呢啲就係老咗係咁嘅啦咁樣。但係呢啲譬如平衡力差咗，或者係甚至係隻眼冇咁好話，其實呢啲都可以做一啲簡單嘅矯正，就可以去令到個問題冇咁快係越嚟差咁樣嘅。譬如可能你戴翻個老花眼鏡好，或者戴翻個助聽器好，呢啲都可以改善到嗰、那個。聽嘢或者係睇嘢嗰個情況㗎啦。
其實係咪都係建議逐步逐步去調整？即係譬如話想睇電視，咁啊開始發現自己視力咧開始變差啦，咁啊就戴翻副老花鏡啦。咁若果咧隨住年紀漸大，視力咧又再差啲，咁可能就再喺電視方面着手有一啲調整，或者距離上面着手，逐步逐步嚟，咁係最理想咧。
係啦，其實咧我哋而家嘅科技都好進步啦。咁我哋嘅耳筒都好靚啊，可以即係有無線耳筒啊，咁呢都可以幫到我哋譬如喺屋企裏面聽嘢嘅時候都可以有啲好好嘅設施去做到。咁甚至係譬如我哋行路嘅時候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有拐杖或者係啲助行架嚟到去俾長者去幫助佢行得比較穩陣啲嘅。咁呢啲有好多時候就長者會覺得比較難睇啊、肉酸啊，於是就唔用啦咁樣嚇。但係咁樣就會好容易，因為呢個緣故困到啊喺街裏邊跌親。就冇咗個借力嘅時候咧，就跌親嘅時候，令到有骨折嘅問題啦。
始終安全先係最重要啦。
係啦，冇錯。
咁啊，最後啦，就係講到生活習慣啦。咁好多可能老友記啊，隨住年紀大咗啊，因為自己身體又唔同咗啦，一啲口味又唔同咗啦，咁生活習慣都隨之會有啲改變嘅喎。
係啦，即係你覺得啱啦。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長者嘅生活習慣咧，就係唔好想改。譬如咧，簡單就後生嘅時候咧，好中意企喺嗰個梳化或者接凳嗰度咧， 爬上去嗰啲高位咧，就抹窗啊、抹風扇啊、
換燈膽啊、
換燈膽係啦，呢啲即係好中意自己做嘅、
嗯。
但係年紀大之後咧，呢啲情況咧就再咁做嘅話咧，就有危險啦，因為咧個平衡力冇咁好啦，或者即係自己個反應冇咁快啦嚇。我曾經有一個個案就係、是、個長者喺屋企裏邊爬上去嗰個 sofa 度去抹窗啫，
跣
一跣啫，就成個跌咗落地下，咁啊跌斷咗嗰個髋關節個骨啦。於是就入醫院做手術啦，咁足足都要一個月時間先至康復啦。咁所以呢啲生活習慣咧，其實係需要去調整嘅。譬如真係要擒高擒低，話換燈膽咧，最好都係啊揾一啲後生嘅人幫手，或者義工幫手，就多過係自己去做啦咁樣。
咁啊，其實我哋今課嘅長進課程評流品足咧，都經已嚟到尾聲噶啦。咁啊 ，Kenneth， 我知道咧，房協喺未來嘅集數方面咧，都會派出咧一啲嘅導師嚟到我哋嘅課程入邊，同我哋咧嘅老友記分享翻點樣能夠達至到居家安老啦，同埋點樣為自己嘅家居做一啲適合自己嘅調整噶，係咪啊？
係啦，咁我哋都會有幾個職業調師咧，會負責講下燈光啊。怎樣揀一些嘅地板啊？怎樣去改裝自己家居環境裏邊一啲嘅 tips 俾大家嘅嚇。
今日好多謝 Kenneth 擔任我哋嘅主講導師嘅，咁我哋同我哋嘅聽眾一齊講聲拜拜啊！
拜拜。
心中一片迷惑。